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哥伦布绕行地球一圈之前，科学家以为地球是平的，但早在哥伦布之前2000年，圣经就已经说到地球是圆的。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句子：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大圈的原文是希伯来文 CHUG， 意思是圆圈和球体，也就是说地球是圆形的，是一个球体。写下这句话的先知以赛亚怎么知道呢？很明显，不是当时的科学家告诉他的，有个更高的智慧的源头让他把这句话写在圣经里，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在圣经里不但说到地球是圆的，还说到很多真理是科学家穷毕生之力才发现到它的真实性。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知道神还说了些什么？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啊，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孽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 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寿星，使他经过七七。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啊，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啊，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孽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七。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孽，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诗篇四十八篇。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 Zion, city of our God. He whose word cannot be broken, born before his own abode. On the rock of ages founded, what can shake a sure repose? With salvation's walls surrounded, thou mayst smile at all thy foes. See the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springing from eternal love. Well, supply thy sons and daughters and all fear of want remove. Who can faint while such a river ever flows that thirst assuage? Grace which like the Lord the giver never fails from age to age. Oh, grace which like the Lord the giver
辩驳不倒的历史事实。听众朋友，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言人之一是法国思想界的一位大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他高举理性、科学，贬低宗教，并且大胆预言一百年之后人类将忘记圣经。然而，今天大多数人早已忘了伏尔泰当年倡导的言论，却记得圣经的教导。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伏尔泰是谁，却知道圣经这本书。伏尔泰只是攻击过圣经的人物之一。圣经是历史上遭受攻击最多的书，至今圣经却是世界上读者最广的一本书，超过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圣经也是最为畅销的书，销售了超过60亿本的圣经，同时也是翻译数量最多的一本书，超过了438种语言文字的翻译版本。 然而这些事实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圣经不断在改变着忠实读者的生活与生命。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创造主神，他造人又赐人圣经，目的为要信徒通过爱人而有幸福，遵守真理而有平安，借由行道而远离罪恶。伏尔泰当年的家园款待过许多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今天法国圣经协会用它来存放圣经。伏尔泰住的房子如今是博物馆，法国圣经协会在那里售卖圣经。跟攻击圣经的人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他身边也有些高傲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次次想跟他辩驳。比方说，有人提问，神的子民需要向国家缴税吗？耶稣回答，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有人刁难说，七个亲兄弟一个个死了，他们逐一的娶了死去哥哥的妻子，当末日复活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耶稣回答说，世人有嫁有娶，但是在天国，那些复活的人也不嫁也不娶，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辩驳的人一个个在神的真理前面哑口无言，知难而退。耶稣基督宣告，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卡尔·马克思说过，历史重演，第一出是悲剧，第二出是闹剧。听众朋友，难道历史浪潮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命定吗？感谢神，因为他和他赐给我们的圣经，人有了选择，就是神那永恒不变的真理。您我的选择是什么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的手不能动，腿不能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我瘫痪，是一个四肢瘫痪者。这个事实使得《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显得更有意义。这段经文说，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先知撒母耳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今也发生着。人们看重的是外表。最近，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或者是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这对夫妇要弄清楚，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你需要明白的是， 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正如我所说，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并只关注在外表。上帝不仅仅看内心，他还判断人的内心。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但却很快地被转向了丑陋。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我的朋友查克·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朋友，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我请求你开口说话，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有人说，与其残疾着生存，还不如去死。现在他们可以说，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还不如去死。怎么可能呢？请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为了每一条生命，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
2700多年前，上帝赐下预言，应许他要差遣救世主降世，叫被俘虏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2000年前，预言应验了，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耶稣30岁的时候开始执行上帝的救赎计划，从此在相信福音、接受耶稣拯救的人当中，不断传出被俘虏的人得释放，受压制的人得自由，直到今日。下面我们来听听米拉克尔的故事。在14岁信主之前，米拉克尔就已经参与到某种秘密社团古老的仪式当中，已经有2年了。在这种仪式当中，人们与恶魔互动，用咒语诅咒他人，可他却对与他互动的邪灵并没有感到害怕。他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够觉察到周围邪灵的存在。塞拉利昂有90%的人与秘密社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男孩通常在青春期左右加入兄弟会，女孩则加入姐妹会。社团的领导人在当地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国家级的政客都会寻求他们的支持。那些拒绝加入社团活动的家庭，包括基督徒，会被视为弃儿，他们在村里事务上没有话语权。在兄弟会的入会仪式上，男孩的背部会被象征性的割伤，这意味着恶灵的牙印。进入姐妹会的女孩也要接受割礼。在塞拉利昂，每10个女孩中就有9个受过割礼。主持这些仪式的妇女受到尊敬，被认为拥有超自然的力量。米拉克尔的祖母是村里姐妹会的首领，被称为左威。当米拉克尔12岁的时候，祖母就准备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每年入会仪式开始的时候，女孩们的脸上会被涂上白色粘土， 然后由一个恶魔带领进入森林深处。魔鬼的化身佐威头戴木质面具，身着棕榈叶制成的服装，用未经消毒的剃刀对女孩施行割礼。女孩们通常会被捆绑起来，嘴巴也会被堵住。仪式结束后，女孩们会被要求宣誓保密，并被警告，如果有人泄露了社团的秘密，就会被杀死。随着对入会仪式理解的不断加深，祖母允许她穿上魔鬼的服饰，独立施行割礼。当她只有13岁的时候，就有35个女孩通过她受了割礼，加入到这个秘密团体里来。回忆起少年的那两年，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似乎处于失控的状态。他召唤恶魔，并寻求他们的指引。在秘密社团中，所有的任务都是在恶灵的协助下完成的。在大部分工作中，邪灵都伴随着他，是他们在背后操纵，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祖母还教他如何通过咒语和召唤恶魔之灵这两种方式进入灵界，如此一来，他就可以与恶魔互动，进一步学习秘密社团的巫术，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他加入了一个女巫团体，女巫们的在场加持下，他可以用类似巫毒教的手法控制和伤害别人。这些神奇的能力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来找他，因为他获得了来自灵界的力量。当处于女巫莅临的状态时，那些属肉体领域的人，无论他们有多强壮，都会听他的，乖乖地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他们通过做法事来绑架孩子们的灵魂，进而杀害儿童。这些杀戮的细节令人不安，包括象征性的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所有这些都是来自灵界的要求。父母会发现他们孩子的尸体，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基督教前线工作者证实，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说法绝不是子虚乌有。他在年轻时逃离了兄弟会的控制，现在正致力于帮助像米拉克尔这样的前秘密组织成员。像米拉克尔这样受恶魔操纵而杀人的故事在整个地区并不罕见。米拉克尔回忆，每次基督徒参与其中的时候，他召唤恶魔和女巫，都会感受到一股神奇力量的制约。基督徒身上存在某种力量，会阻止我们带走孩子们的灵魂。我祖母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想带走基督徒的孩子是非常困难的，有一种力量在与我们对抗。一天傍晚，当米拉克尔的祖母去另外一个村庄探访时，一位基督教牧师带着放映机和银幕来了。他是来村里分享有关耶稣的电影。看着耶稣的生平被投射到便携式银幕上时，米拉克尔说，他当时被基督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所感动。他突然意识到，这是自己在灵命领域与主耶稣的邂逅。耶稣就是基督徒背后的力量，保护他们不受自己和祖母的辖制。我的心被耶稣基督牢牢地抓住了，我开始渴望将生命献给基督。米拉克尔后来加入了牧师所组织的祷告会，和大家一起祷告。米拉克尔在彻夜祷告会上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平安。第二天早上，当米拉克尔回到家里时，探访回来的祖母严厉责问他，昨天晚上去了哪里？米拉克尔回答说，来的人是个牧师，是一间教会的牧者。祖母召集了姐妹会的女长老来，告诉他们米拉克尔参加了基督徒的聚会。当即大家认定米拉克尔违反了姐妹会的条规。大约30名妇女把米拉克尔带到了森林里，迫使他脱掉衣服，并用绳子把他牢牢地捆绑起来。米拉克尔哭着说，那天晚上他们毫不留情地用鞭子抽我，并且威胁说，如果你再敢跟着那个牧师，下次我们就非杀了你不可。 他们再次殴打他，一个女人还用碾碎的辣椒抹他的眼睛和身体的其他地方。米拉克尔尖叫着挣脱了那些女人，拼命奔跑，最终终于到达了牧师家。意识到米拉克尔有生命危险，牧师和妻子立即打开门，让他躲进自己的家。没过多久，姐妹会的妇女就找到牧师家，妇女们朝房子扔石头，呵斥牧师将米拉克尔交还给他们。最后，牧师把米拉克尔带到了另一个教堂，在另外一位牧师的庇护下，他在教堂里住了大约一个多月。第二位牧师告诉米拉克尔，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不要气馁，保持信心，上帝一定会为你开辟一条通往未来的生命之路。照顾米拉克尔的牧师感觉到他仍然被黑暗中的邪灵所控制着，于是牧师为他禁食祷告了一周。米拉克尔回忆道，我沉溺于恶灵的世界的时候，感觉不到物质世界的存在，祈祷使我恢复了与人相处的正常方式，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感觉有东西从身体里出来，当那一刻起，我又能记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再次感觉到外界的存在，那出来的是控制我生命的邪灵。在教堂居住剩下的几周里，米拉克尔说，晚上是他感觉最脆弱的时候，因为他能感觉到姐妹会的很多妇女正通过灵界以巫术的方式接触他。晚上牧师为我祈祷，希望他们不能再联系到我。米拉克尔还留在教堂的时候，他归信了基督，受洗后他开始使用米拉克尔这个名字，也就是奇迹，以纪念上帝带他走出黑暗走向光明，这是一个奇迹。信主十年后，米拉克尔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中的一员，并继续在信心中成长。他说，教会在帮助我学习上帝的话语，无论我遇到什么事，弟兄姐妹都会来到我的身边鼓励我，同我一起祷告，他们还在一些小事上帮助我，真的很开心。2022年12月，米拉克尔从为期3年的缝纫班毕业，他很感谢学校提供了缝纫机和技能培训，他可以自食其力，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不需要再为某一社团保守那可怕的秘密。他说，我希望读到我故事的人都能为我祷告，使我留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米拉克尔的祖母再也不能通过灵界的手段来攻击他，虽然祖母仍没有放弃追捕他的念头，不过他并不惧怕祖母或那些企图伤害他的人，他的眼睛完全聚焦在基督身上。他说，在我走进荣耀之前，我会一直和主里的家人待在一起，至于我的祖母，我不再去想她。现在米拉克尔被圣灵充满，在基督宝血的护佑下生活，他相信上帝会继续在这个灵性黑暗的非洲地区照亮他前行的道路。米拉克尔说，过去我并不明白那些曾发生在我身上的属于邪灵世界的事情，那是黑暗的，今天我可以呼求耶稣基督的名，我感谢赞美上帝，我现在生活在光明之中。
听众朋友，路边的野花各式各样，各有各的漂亮，它们的美丽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他们的。同样，人的尊荣也是造物主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残疾人，比方说一位渐冻人，他的四肢不能够动，他自己不能够行走，不能够起床，他的嘴巴不能说话，口不能吃饭，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上帝怎么给他尊荣呢？小花的美丽就是上帝给他的衣裳，有独特的形状，美丽的色泽，特殊的质地。 人的生命尊荣呢？人的生命尊荣也是一样，是上帝赐给人的衣裳。这个衣裳不是穿在身体上的，而是穿在人的灵魂之上。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和他赐给人的慈爱、恩惠、真理，这个人的灵魂就会开始显出上帝所赐的尊荣。下面我们就来看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怎么样通过探访把上帝所赐的生命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
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是的，渐冻人不能说话，他们的灵魂世界有多么丰富，完全仰赖照顾他们的人、探望他们的人能够理解他们内心多少。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读懂渐冻人眼神的能力。那么上帝怎么样增添渐冻人的尊荣呢？这个时候探访的姐妹发现上帝在激发他们的潜能。
通过认识窦岩，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就是提升了我一个维度。我觉得他虽然躺在那儿，但是他是会动的感觉，就是我们俩的交通是没有障碍的。然后有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表格，是你要去问他说是说一个字母就好。后来我们两个的沟通就达到了一个，他提了两个字母，我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也感觉很新鲜。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拿他当一个渐冻症患者，我只是拿他当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在疗养，正在养病，以至于调整他的心情。我在给他讲外面的福音是多么的缺乏，外面我想出去我的人手不够，我说你看你这么有文化，你这么有看见，你赶紧起来给我开车，你拉我们去。然后他就每一天抱着盼望，哦，好，我要答应你，跟你一起去宣教，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所以每天我在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盼望。
在一次又一次的教会探访之下，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开始丰盛起来。先是姐妹们理解他，然后是教会的事工还需要他。窦姐妹的灵魂里开始生发了希望，接着的就是姐妹真诚的爱。
最开始呢，我是陪着大家一起去探访窦岩，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因为每周日下午过去。后来呢，就是我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母亲呢需要24小时陪护，所以后来呢我就没去。但是听到严姐妹回来跟我说的时候，她说窦岩想橘子了，但我心里面觉得很特别亏欠她，但我又走不了，因为本应该我是当天不能回来的。但是感谢神，我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说窦岩要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时间应该还很久啊，所以我真是刚起床我就奔他家去了。我说上帝啊，你给我留一点时间，让我们两个再一次就是在他回天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彼此鼓励。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春燕姐妹，我们一起就到窦岩家去了。
姐妹们真诚的话语，情感自然的交流，把爱一点点的存放进入窦姐妹的心里。教会一次次的探访，让窦姐妹感觉到上帝是接纳她的，因此在窦姐妹的心里，从人的爱到上帝的爱，丰富了窦姐妹的心灵，也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对别人的爱，从她的家人开始。
我觉得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他对家人的那种爱，他认可了。之前他是一直就是在我们没探访之前，他里面是满了苦读和抱怨，因为长时间的卧床也致使他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和他父母的关系是有一些裂痕的。那当我们去探访他之后，然后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价值的，无论我们现在外在的形体是怎样存在的，都是不重要的。但是上帝能够借着这样的时间，你的父母陪伴你这十几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向他父母感恩，而且他，就是回天家之前，他在他的本子上写：“我爱你，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的关系因着神的爱，再一次被医治、被恢复，所以他里面也放下了很多对家人的这种埋怨和抱怨，里面是满了感恩、盼望。
上帝的爱通过教会不断流入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加上弟兄姐妹们的爱，激发了窦姐妹对家人、对教会、对上帝的爱。这份爱不但激励了窦姐妹的生命动力，也加给了窦姐妹生命的尊荣。当神工作的消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教会的时候，在一些弟兄姐妹心灵当中，激发起了对上帝的颂赞，也生出了感恩的诗歌。
主啊，你是我的依靠，曾经孤独、恐惧、迷茫，何处是我归宿方向？
给窦炎最大的帮助，我觉得就是给了他一个喜乐的盼望，因为他姑有的时候陪他的时候也逗他，说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就一个劲儿的说我是天堂，我是去天堂。也让我想到了的，就是窦炎在我们追思礼拜那一天，我就在想，世上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有知识、有文化、有钱。有健康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他不能得救。窦炎虽然在这个世上，他这十几年的这个疾病给他折磨的，但是他的结局是好的。那些世上的人，他的结局，他虽然有很多的各样的头衔，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的结局是不好。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过程也重要，结局也重要。 今天您我都在过程当中，许多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添加很多荣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别人带来了生命的荣耀，也给上帝带来了荣耀。他们的人生结局呢？上帝要在人生终了的时候，把天上的荣耀加添给他们，这就是永生。永生是耶稣基督的人生，永生是靠着上帝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奉上帝差遣降世给我们人类做的榜样。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教会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跟随耶稣的榜样，靠着上帝通过探访把生命的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但愿这个故事能够带给您启发，希望今后您也相信耶稣，和基督徒们一起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末了上帝也将会把天上的荣耀加给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 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Great thing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